中共当局突然开会涉及隐密议题。临近中共七一建党日，兰州上海化工厂连续大爆炸。防止强迫维族劳动专法新进展，美国国安部发表新战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召开会议，由习近平主持，审议第八轮中央巡视对金融单位巡视整改的进展情况报告。按惯例，中共政治局每个月一次例会，前几次都是月底召开，例如最近三次分别在5月27号、4月29号和3月28号。因此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月的例会是提前召开。外界对事件有不同的解读，认为习近平正在失去权力的观察人士注意到，新华社的通稿里面少了非常重要的一句，就是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指确立习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之前每次的政治局会议都会将这句说话拿出来讲一次，但是四月开始这句话就突然消失，因此擅长通过蛛丝马迹观察中共官场动向的一些人认为，这显示习近平权力受挫。新华社17号的通稿最后提到，今次的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按惯例，咁一般系指人事调动，估计同二十大权力布局有关。跟住落嚟可能会有相关消息问世，届时外界可以进一步判断中共权斗走向。但系被更广泛接受嘅观点系，习近平掌握军权，亦都即系占咗上风。会议研究嘅其他事项，较有可能系萧建华案。阿波罗新闻就提出呢一种睇法。华尔街日报这个月10号引述消息人士说，萧建华最快这个月在上海受审，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中共政治局要讨论这件事的确是需要将会议日期提前。萧建华被认为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白手套，中共审理这件案有政治意义。例如时事评论人王剑曾经在自己的 YouTube 节目表示，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审萧建华，显然萧建华是习近平控制江派的一个杠杆，目的就是告诉江派知，不要找我麻烦，要为我的连任让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18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曾经有内部消息透露，萧建华案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因为萧建华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金融巨鳄，他背后涉及的中共权贵除了江曾两个家族之外，还有贾庆林、刘云山、张高丽、张德江和李南清家族，亦都因此他的案件足足处理了5年半那么久。黄友群认为，萧建华沦为阶下囚之后，不会选择与习近平当局对抗，而是会配合调查，估计已经将自己知道的各种前权交易都讲了，习近平已经拿到相关证据，之所以安排而家开审，就是因应反习势力在海外频频发起的骂战。黄友群总结说，萧建华被捕到而家5年多里面，并没有关于他被依法刑事拘留、被依法逮捕、被依法展开侦查等等任何官方报道。由此可见，咁完全系一宗政治案件。中共一直系按照潜规则，根据政治需要运作，因此案件嘅审判可轻可重，就睇习近平同萧建华喺背后嘅政治势力博弈嘅情况而定。无论今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嘅系人事调动，还是系萧建华案嘅安排，咁都系一次对中共高层具有非常大影响力嘅会议。因为时间已经逼近北大河会议，中共内部正在越斗越凶猛。继16号兰州化工企业发生大爆炸，造成6人罹难， 8人受伤的严重伤亡之后，18号上海石化化工部亦都发生猛烈爆炸。中共官方话爆炸已经导致1人罹难。综合大陆传媒报道，18号清晨4点28分，上海市金山区龙安东路的上海石化公司粤义纯装置区发生火灾。根据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爆炸的时候就好像原子弹在爆炸的中心爆发出强烈的闪光，整个天空都光晒，夜晚立即变日头，跟住就是巨大的火团冲向几百米高空，浓烟滚滚。据悉现场发生多次爆炸，而另一则影片就见到现场火光冲天，巨大的爆炸声再次响起，震耳欲聋。拍摄影片的男子惊叫，房屋都在震，那显然比当局通报的所谓火灾要严重得多。据官方最新消息，火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但是就有网民质疑伤亡人数远远大过官方的数据。根据大陆传媒将上游的新闻梳理之后发现，6月18号是上海石化成立50周年的厂庆日，也就是在6月17号上海石化才刚刚隆重召开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爆炸发生的时间这么巧合，也都令网友有一番猜测。有网友表示都是618，是不是巧合呢？如果是人为的话，那就更弊，引证了明末乱世已经到临。也都有网民表示没有入口零件支持，以后这样的危险只会更多。另外，除了化工厂爆炸引起火灾之外，当日上午10点左右，上海长宁区定西路380弄一栋民居亦都发生火灾。据大陆传媒报道，小区一个居民的屋企窗口鼠出明火，现场黑烟滚滚。还有居民说，事发的时候居民屋企不断传出砰砰声的爆炸声。消防部门接报之后前往现场救灾，一名伤者被120急救中心送院救治。不过在报道中并未提及起火原因和现场的情况是怎样。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因为迫害新疆少数民族而广受国际社会谴责。6月17号由美国国土安全部主持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发表新战略，作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行上的最新进展。据美国之音报道，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是美国一个跨部门工作组，参与的机构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发表的新战略全名是防止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者制造商品的战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该机构致力于终止全球范围内令人发指的强迫劳动，其中就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必须打击这些不人道和剥削的做法，同时确保合法的商品能够尽快进入美国，并且送交到企业和消费者手上。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主席罗伯特·西尔弗斯亦都表示，入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是对人权和美国国家价值观的侮辱。西尔弗斯还补充说，我们向国会提交的战略将会在打击使用强迫劳动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同时我们亦都将会继续促进合法贸易。据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俄两国联手对日本的施压行动越来越明显。报道引述日本富士新闻网的报道，17号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北海道中谷甲以北40公里的鄂霍次克海海域发现俄罗斯护卫舰、飞弹快艇等九艘舰艇，之后他们通过中谷海峡进入日本海。15号失守俄罗斯军舰由北海道沿岸南下太平洋，17号在伊豆群岛的须美寿岛和鸟岛之间向西南方向航行， 16号中午，中共海军两艘飞弹驱逐舰通过中谷海峡，一路向东航行。对于中俄舰队疑似在日本周边海域进行演习的行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加强警戒监视，密切注意动向。6月16号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湾著名的历史古城台南府城进行了第三场演出，吸引了不少台湾艺术界人士前来观赏，并且赞叹神韵是精神良药，希望全球都看得到。曾经荣获2009年台北国际艺术评选赛银奖的油画艺术家黄汉星向新唐人记者赞叹话，神韵的表演风格是之前未见过的，其中服装色彩和背景色彩以及美术上的运用都非常完整完美。黄汉星还非常感谢神韵带来的精神能量，欣赏演出令他心情很开朗，他再一次赞叹表示，欣赏到那种精彩的境界根本就是忘我的境界。前奇美曼陀林乐团舞台音效总监翁松根和从事爵士鼓教学的太太陈燕秋也都一起来欣赏演出，他们称赞神韵之美是一帖良药，同时也都非常敬佩神韵艺术家坚实的基本功。翁松根还表示，神韵表达的是善，令全世界都了解我们神韵中国传统的舞蹈。太太陈燕秋也都表示，舞蹈演员好不简单，相信他们下的苦心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再一次称赞话，演出好真好善好美，真善美。另外走览世界各地探访原生文化的旅行家兼摄影师斯博泰亦都大力推荐神韵，他表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文化，而更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状态，无论在音乐方面、文化方面以及群族方面都是，而且神韵很能够去体现我们一个深层的内涵，还有很多的故事性，所以我要极力推荐给大家。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两则中国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推出它的附属组织的精选声明。中国大陆黑龙江省一名叫张好运的朋友16号在退党网站声明说，我在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之后，觉得自己被这个恶魔组织欺骗到好像傻瓜一样，还在他的组织里面傻傻地卖命，跟着中共邪教一起仇视法轮大法和法轮功修炼的群体，无知之中不知做下多少罪恶，在这里声明退出共产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同时向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法轮功学员道歉，真心地说对不住，祝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回归传统道德的社会形势，衷心祝愿法轮大法早日洗脱冤屈，还法轮大法清白，早日释放所有仲正在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还他们自由和公正。另一名叫伴伴仔的朋友声明说，不自诩外国优秀青年加入组织，以其寻求同袍共兴中华，现今环顾四周，同志之辈多为男盗女娼，无耻卑鄙之徒，吾不堪与之为伍，故今日申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曾几何时年少无知，久经洗脑以党为荣，励志争先误入歧途，经年累月三观成熟，回顾往昔悔不当初，认清真相明哲保身。如果有朋友想了解怎样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请在谷歌搜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三退网址。希望更多被中共蒙蔽的中国人能够早日明白真相，退出他的组织，不要帮共产党历来对中国人所犯的罪恶孭祸。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